平安，
我叫陈彪，是福音教会的牧师。在过去的这个三个星期里面，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然后不仅完成了这个侍奉啊，去了四个城市，然后也有30年第一次回到兰州，跟父母亲啊，跟我弟弟一家一同过中国新年，十分的快乐。我也闻到你们的饺子味儿，也在香港的时候看了你们视频，在这个 OCP 的演出见证，所以让我再说一次平安，因为待会儿处理愤怒的时候，如果得罪了你的话呢，愿平安归于你哈，先道歉。在2003年的时候呢，美国出了一个影片，不过有没有人看过，叫 Anger Management， 叫愤怒管理，其实用一个喜剧的方式描述一个叫 David 的人，这个人从小的时候跟他一个小女孩还是在学校的时候亲吻的时候，就被其他人恶作剧扒了他的裤子，所以他最后这个孩子一直在长大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自己处理各种各样的气氛，到了最后他老板欺负他，然后在飞机上因为问空姐就是要耳机看听这个电影，结果被人家又无视，遭了不同公正的待遇，最后上了法庭，不仅罚了款，而且呢还让他去这个愤怒控制去上课20天，在这过程中20天没完成，最后变成了一个月。整个的故事你们如果没看过值得去看哈。我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中其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哈，真的是恶人当道，义人受逼迫，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把一切弯曲悖逆的事都除灭的时候，包括弯曲的人，这个世界是不会有最后真正的平安的。在当我们刚刚读完诗篇55篇的时候，这是大卫的哀歌，可以说是一首奏主诗。如果我们中间有过为义受逼迫的人，你一定有点共鸣。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大的事或者小的事，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在我们身上，可能是你的雇员欺负老板，也可能是老板欺负雇员。所以在诗篇这55篇标题的时候，说到大卫的训诲诗的时候呢，交给灵长然后去唱，作为诗来唱的时候，没有具体的说这是在大卫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地方写了这篇诗歌，不过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很可能是大卫王在遭他二儿子亚沙龙，甚至是这个亚沙龙是跟大卫的一个谋士叫亚西多佛一同来政变篡权，导致大卫逃亡，在这个时候写下，或者在这个逃亡之后写下的这个诗篇。所以这段事迹整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5到18章里，你如果从这个12到13节里头，他对他的仇敌有一个描述，对不对？这个描述你就会看，他说他们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朋友，我们素常谈论，在上帝的殿中同行的时候，似乎可以看到这个是很亲近的人。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确定这个历史的场景，但我们肯定说这个诗篇大卫交给灵长去唱的时候，不仅是大卫的个人经历，也成为以色列的经历，也成为今天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新约的圣徒们的祷告敬拜，我们的哀歌，我们的探求。虽然我们在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做过王，有大卫这样的经历，但是诗歌的这种意境把一些事情抽象出来，很大程度把我们带到一种患难逼迫无奈的一个状态里面。而且我敢保证，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人，你应该能够尝到被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那种境遇，那种哀痛。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按着这个诗篇55篇的这个脉络，一步步来看我们如何面对怒气。我们要来看怒气的几个方面，我们要看导致怒气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祷告恳求来的外因和内因是什么，敌人的怒气，我们自己的恐慌，就是往向往外看和往内看哈。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说一个怒气它的解脱方式，他的出路在哪里，是逃避还是求上帝来介入，或者说往外看还是向上看。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怒气怎么样得到抚平，在祷告和安慰里面，在信靠里面，我们投靠谁。 好，我们一个来看看第一部分，这个怒气的来源。谁是你诉苦的对象？如果你真是受了冤屈，你如果看这个受冤屈的时候，你跟谁来吐说？上个一个星期你可能注意到乌克兰的抗议，对不对？就我们不能光关注中国的事，当乌克兰这样的事情在视频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 YouTube 里有一个视频，是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她说我是乌克兰人，她在整个的视频上呼吁全球的人呢，为公义和自由来祷告，来够声援关注乌克兰目前的示威，然后呢，让这个目前在总统席上的这个原来是一个黑帮头子哈，让他下台。但我心中在想说，这个年轻的女子在这样的呼吁的时候，她有没有在心中也像那个乌克兰的祭司们，东正教的祭司？你如果看这段时间时事的时候，祭司们是站在政府军和什么抗议者之间，作为和平的使者来祈求上帝的。也许这女孩子是，也许不是。所以我当时说，哎呀，这个过程。他们除了向世界的人们、其他的政府、社会来呼求道义上的援助的时候，有没有向这个宇宙万物的神来呼吁？这几天已经死了100个人了，不过感谢主，至少目前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吧？这个协议就是说大选要提前，然后在这个5月25日，然后被囚禁的一个女的前总理被释放，这也是他的一个 rival， 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流血至少停止了。你注意到这个流血停止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吗？大多人不是欢庆，抬着所有死尸，他们在哀哭，死亡的人。但是我仍然要问，他们哀哭的人心在哪里得到安慰？即使你还没有信主，我相信你也能透过诗篇这个51篇的1到2节，整个大卫对上帝一连不同的几个陈述，他的描述的时候，发现大卫跟上帝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他直接投诉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投诉创造天地也治理这个世界的主。你看他第一节说：“上帝啊，求你留心，不要隐藏，上帝你不要躲起来。”然后你侧耳听是什么？你留心听我的，应允我，你要回复我。我唉声叹气，我发出一个哀哼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你的老板、你的总裁、你的老师、你的州长或者你的总统这样来述说你的问题的。哎，开门见山，你别欺负我了，你要给我怎么怎么样。他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客套，直接就是说，上帝啊，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在患难中直接求诉他的方式，开门见山，不要做很多的客套，说了一大堆的话之后来把你的话再说出来，是最后想要说的。因为我们经常对人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说了很多铺垫，但是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果我们能像大卫，你一定知道这位宇宙万物的上帝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女。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他向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被掳在受逼迫在受上帝惩罚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说你给我们赐的是平安的意念，是透过先知来向他们讲论的。所以究竟什么原因让诗人这样的向上帝诉说呢？因为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祷告的外因我们刚刚看到第3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根据撒母耳记15章，他的儿子小哈龙非常的俊美，很收买人心，在大卫做王的时候，经常就那些来见大卫的人，他就跟他们来说一些好话，然后送些礼，然后安抚他们。所以慢慢12个支派都觉得说，这个儿子将来是要做王的。所以他最后就走遍以色列，然后呢就告诉这些他的亲信说，一旦我到这个希伯伦去献祭的时候，号角一响，你们都要说一件事，就是说亚撒伦在希伯伦做王了，大卫将来当然也是在希伯伦先做王的。然后他这儿带了200个祭司一块去，都是蒙在鼓里的，大卫的就是终于是王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们。所以这个亚撒龙一献祭的时候呢，大卫的谋士那时候也策反了，跟他一块去。所以圣经里形容说，整个叛逆的盛世甚大，然后因为随从亚撒伦的人民日渐增多，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的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 包括后来到十七章说到这个大卫的谋士亚西多佛，他对亚兰说，对这个他的儿子亚撒伦说，求你给我12000的精兵，我趁大卫逃窜的时候呢，站住没有稳的时候呢，就把他干掉，杀来以后让以色列整个都归向你。所以大卫这个是真正的是要被杀的，可以换句话说呢，是大军压境，是政教合一的一种背叛，是在生死线上大卫的一种心境。那什么是他的内因呢？你如果看这个外部的情况的话，他产生的内因是这样，他说我心里甚是痛苦，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临到我身，归到我身上，惊惶漫过了我。当时大卫有一个反应，他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人说，我们起来逃跑吧，不然都不能够逃脱亚撒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突然来到，然后加害于我们，用刀把合成的京城都杀了。换句话说，大卫这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完全被外来的这种压力内化了，他被死亡的恐惧抓住，里面的恐惧和愤怒已经掌控了他，比外面更大。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惊慌，外忧和内患都临到了他，对吧？所以在这个患难中，人的情绪是很复杂的，我没法说所有的情绪，但是我们今天要专注在这个怒气上。当这个外来的大兵压境要灭他，然后他内心的恐惧产生的愤怒，我们后面读到是包括他的这些朋友，他怎么来处理他现在的愤怒。如果是这样，我们先要知道愤怒是什么。人有七情六欲，里面有正情正欲，也有邪情私欲。人究竟能不能够发怒？基督徒能不能够发怒？哎，你们怎么胆子这么大？为什么啊？对，非常好。所以我们有易怒和恶怒，别人对我们如果有不义的侵犯和威胁的话，这些是罪过，可以引起我们里面的一个愤怒，这是好的，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有的情绪，对不对？连上帝都有易怒，不要说我们，上帝都有易怒，只不过注意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怀怒。所以诗篇30篇说，他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什么？乃是一生之久。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在上帝所传递的属性里面，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所以刚刚我们都提到以弗所书4章，保罗告诫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中英文的翻译可以翻译出他这个命令 be angry， 就是在一种被不正义不公正的时候呢，要 be angry， 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所以为此呢，我觉得人生在世发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哈，你该怎么样处理你的愤怒？你们中间有没有不发怒的人举一下手？不发怒的人举手哈，就没举手的人都是发怒过，对不对？我们都有过发怒的经历，尤其是冤屈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处理的呢？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的？别人对我们的欺负压榨，还是我们自己产生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内部消化最后变成一个 depression 的人，还是一种对外发泄然后人人见到你都要躲着人，跟你说话太困难太强势哈、啊？比如说跟牧师说话哈、啊。但是呢，你还是转过来向上帝来起诉，寻求第三条道路，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的选择。正是因为生气，我们才知道我们所爱我们在乎的事情受到威胁和攻击了。我再说一遍啊，正是因为生气，无论是好的不好的，我们在乎我们爱的事情遭攻击了。生气是一个测量器，测量出你内心对哪件事情在乎。还记得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约翰福音2章记载到，他看到那些人在圣殿里做买卖，他的反应是什么？简单的忍耐吗？没有，耶稣拿了绳子做成鞭子，然后把牛羊赶出店，然后倒出这个兑换银钱人的银钱，然后推翻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这里测出什么来？使徒约翰就说了，测出耶稣未付的圣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般，这是他的心被在他的愤怒里面表现出来的。所以 Henry Beecher 这个人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他不知道生气，就不知道何为善良。 如一人内心里无法对邪恶产生一个战斗，他要么是木头，要么就是恶人。我觉得话说得非常好。但是堕落以后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发的怒是义怒呢，还是恶怒？即使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多年的人，我们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生气往往导致犯罪，是不是？心中的偏爱如果被别人冒犯了，火气就出来了。还记得第一个谋杀吗？该隐杀了亚伯，就是因为神没有看中他，神没有讲究竟什么原因没有看中，但是该隐马上就发怒，然后变了脸，神说你为什么发怒，之后他就杀了人。从嫉妒到生气，最后发怒杀了人。所以箴言里说了很多关于发怒的，他说轻易发怒行事是愚妄的人，他说不轻易发怒的人是大有聪明的人，心情暴躁的人大显愚妄。十六章他也说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人强如取臣。哇，能够制服自己心的人，因为人的罪已经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层面，所以几乎发怒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罪的影响。所以雅各警告我们，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所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我翻译给你们听哈。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气发怒，这是容易的，但是如果要对对确正确的人以适当的态度，在合适的时机为正确的目的和方式发怒，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太难了。我的解读就是自然的人怒气都是恶气，不会是有益的。如果这样我们明白，只有上帝是 just， 人在这里都是混合的，如果只要有混合就不纯，不纯你发出来在怒气中做出的决定都会损害自己损害别人。我们接下来看，如果是这样，你怒气应该怎么样来改变？我们通常的方式，一个就是内敛，一个就是外泄。我们大部分今天的人说你外泄，那个我跟你说 anger management 基本上让它外泄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脱？是逃避吗？大卫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哈，他写出他自己，他说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的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哇，这个很美啊，产生了一个修道院，对不对？在狂风暴雨中然后一避世，大卫实际当时的情况跟他写诗是一模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在座人几乎每一个人的第一个首选，如果能够避咱们就避了，对不对？先逃跑，是不是？你们不是先逃跑吗？大多数人就是很强势的人其实也是先逃跑，能够避免就避免了。谁在压力下不想远走高飞，变成鸽子或者变成鸵鸟，脑袋扎的那个沙子就看不见，我没看见哈。但是诗人这里用了一个但愿，这是虚拟语气哈，但愿，也就是说他这里并不是真安息，他要寻求一种安息，我就非去得享安息。台湾有个女作家，原籍是属于中国大陆的哈，她赴美留学以后拿了博士学位，在纽约做教授，几年之后呢83年回到台湾教书，在这个中央大学英文系当老师。一年之后她就写了一个散文，现在被中国大陆收到这个中学生的这个教科书里。她写了一句话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给你念一下哈。他说在昨晚的电视新闻里，在台湾有人微笑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这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呢？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不是这位播音员这位女士，而是台湾的这个2000万同胞，他们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他指出了很多的懦弱怕事的现象。结束以后他做了一个呼吁哈，他说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就是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都会遭殃，都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告了，你很生气。啊，这是他说的。那大卫呢？大卫已经是王了，他在向哪一个来管现在的这个雾霾，来管中国的食品危机？到香港就知道了，每一个人包括牧师，有这里他们抚养了一个孩子，香港奶粉也很贵，买多了还要罚款坐监狱，就问我们能不能带奶粉到中国去，到香港去。看到吗？危机是大的不得了，原来我们吃饭都是到外面去吃的，现在吃饭都在家里吃了。所以大卫怎么样呢？他开始恳求上帝要消灭恶，他有一个公义的爆发，他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辩论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看见了强暴竞争的事，真竟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扰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大卫之城是上帝之城，这是上帝该掌权的地方。所以大卫现在开始向恶人和恶行反击了，他不光写诗，像这个刚刚我念的这个台湾的学者，他还带领大家唱这首诗歌。最关键的，他在祈求的对象是伸张正义、维持公义的上帝，不光是政府，不光是社会，他请求上帝介入这件事情。他说，求你吞灭他们。想起我们这两天读民数记的，当这些大贪，就是这些这个攻击亚伦和摩西的可拉党人，250人地开了，吞了再合进去，他用了这样的词。他说，辩论他们的舌头是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事情，辩论人的语言使他们无法一同的更大规模的犯罪，导致灭亡。这都是上帝当年对付人的作为的时候。所以大卫在呼求的是按照上帝公义的惩罚的方式来限制恶。他说，他没有自己去报复，对不对？求神来做，基于上帝的公义本性和上帝的作为来说，要把城内上帝之城的这些邪恶除掉。目前呢，在中国呢，我们习主席也指示要把苍蝇和什么老虎一块打，你注意到吗？所以在去年的一年内，有就是要4万个官员被调查，有接近2万的人受处分和查办，贪污整个的费用大约是9亿美元，等没查的就更多了哈。虽然有短期的效果，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动机是基于王党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是简单的维稳，不是基于对上帝公义的诉求，对他的敬畏和回应，不是真的让人心归向上帝，不是建立一个合法的体制，这种监督的体制，都是亡羊补牢，真的亡羊补牢。苍蝇还会飞，老虎还会出现。我们什么时候最悲哀？受了，就像诗篇说的，就是攻击你的人原本是你的朋友，同事一同唱诗敬拜，在上帝之城，在上帝的教会里头一同侍奉的。他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如果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来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一同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这样的人起来篡位，攻击他，要谋杀他的时候，所以大卫这时候发出了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咒诅，第15节，他说，愿死亡什么，请你看哈，突然临到他们，跟前面一样，他的威胁是突然临到的，大卫的威胁，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他说，不光是死，还是活活的下到阴间地府。我这跟基督徒祷告很不一样。所以第55篇里头有2种分法，一个说它是哀歌，还有一个呢是咒诅诗歌。虽然大卫基于上帝公义的属性，他的作为要求上帝咒诅这个从里到外都邪恶，他说城中内外住的地方都已经邪恶了，然而新约的教会，我们必须要面对耶稣基督教导如何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另一方面要看保罗怎么样来讲。所以至少在这方面两个在新约都有。首先耶稣向他的门徒 宣告跟随他的人什么？有福了，对不对？八福不断地讲天国的福音，虽然这些人在世上有逼迫，另一方面他也想不悔改的法利赛人和作恶的人说，你们有祸了，马太福音的七祸。所以八福和七祸都在讲，两个都有，但是他的教导 overwhelming 的更主要的是说，你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都熟悉在十字架上的其中的七言之一，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这样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也就是说，当我们来诉求上帝伸张正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恩赐。这个张力或者这个冲突在旧约中一直是有的，在新约中也没有完全的消失，不是吗？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不回到耶稣基督在成就的这个大功中，你就很难把这个上帝的公义和怜悯同时彰显。还记得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那些很重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在伊马乌斯路上，两个非常沮丧的门徒，因为他们的主被定了，不公义完全似乎掌权了。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了，有几节很重要的话，我念给你们。这因为我这么念的是耶稣基督解经，他怎么解旧约的？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旧约的咒诅诗歌55篇，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我们今天讲的哈，所记的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按照这个原则来看的时候，我们与其马上问说，哎呀，我们应该根据诗篇55篇这个12道圣这个咒诅的东西来怎么祷告解决我们的怒气，我们先来应该问，首先这个诗篇在什么地方预表了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表明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今天已经成就了，在救赎历史成就，在十字架的这一边，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这个中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必须了解原本的含义在我们今天怎么应用。比如说，当我们明白这个愤怒的问题，大卫是有愤怒的，不公义临到他，他来咒诅仇敌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基督已经成就和尚未成全的工作，这个很关键，我下面会具体讲。如果你越过耶稣已经做成的，你要么就是说，哎呀，这些东西不是圣经说的，对不对？我们不需要愤怒，我们不需要咒诅这些恶人。还一方面就是，哎，我们应该效法大卫，一块咒诅恶人，好像耶稣没来过，明白吗？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也会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呢，你需要回到旧约看那一段福音片段之后呢，要看耶稣说的，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耶稣受害，死里复活，也就是说要集中在耶稣的死和他复活身上，之后才说传遍悔改的道。因此呢，你注意一下，如果根据福音书有些事情真的是应验的，马可福音18章，他们正坐席吃的时候，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一块敬拜一块吃圣餐的人要卖我了。然后21节说，人子必要去，正如经上所写的，但是卖他的有祸了。马太福音49章，犹大随即，就是耶稣被抓的时候，来到耶稣跟前说，拉比，请拉比的安，给他假平安，跟他亲嘴。然后耶稣说，朋友，注意朋友，你来做你的事吧，就去做吧。于是那些人上来拿住耶稣。你看到犹大甚至门徒是耶稣天国的内阁，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同伴，这些人卖他，这些人不认他，如同旧约大卫作为君王，他要被同伴、内阁、朋友一同敬拜的人出卖，弥赛亚也要被同伴、被内阁、被朋友一同敬拜的人出卖和背叛。大卫的经历是预表，是以色列的预表，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不过令人最惊讶的还不是这个应验而已，在另一方面，大卫的祷告上帝当时是垂听了，对不对？他恢复了他的宝座，亚沙龙是被吊死的，大卫没有出任何的手，消灭了叛党，实行了公义。 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从科西玛丽园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甚至到了十字架的时候，甚至呼求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父那个时候是怎么做的？他隐藏，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侧耳听他的声音，耶稣反而成了咒诅，罪孽在第二节里头，第三节前面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了死亡临到他，活活下入阴间那一位，使徒信经。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本该应该受责罚的人，是出卖他的人，任何一个犯罪都是对上帝公义的一个抵挡，都值得被判刑。结果本该受责罚承受上帝义怒爆发的人，却蒙了上帝的怜恤，是因为上帝做了一个审判，把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如果你这样来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多么的代价，多么大的恩典，是多么伟大的交换，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咒诅变成了祝福，咒诅变成了平安。所以当我们来持续来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平安，怒气平伏的时候，你看大卫接下来说，至于我要求告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我晚上早晨晌午都要哀哭，他必听我的祷告，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大卫不单被上帝救拔了很多次，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上帝向人类宣告一件事情，耶稣是无辜的，他是代我们受过的，他本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成为另一个方面给我们多次代求的。我们晚上开始祷告，犹太人晚上是第一天的开始哈，所以他这个是晚上开始祷告的，不是早上开始的。当他这样连续祷告的时候，实际发明说我们这些人所有的祷告需要有一个持续祷告的人为我们代求。还记得一首诗歌吗？在至高上帝的宝座前，有一人为我代求。Above throne, God beyond. 那首诗歌，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就在讲在天庭的主，他是不持续的，他是持续的为我们代求。甚至我们不公义的祷告，我们不完美的祷告，我们过分的咒诅别人，或者我们过分的不敢说一些事情，在耶稣基督的祷告中，经过他那个 filter， 经过他那个过滤器，就变成了完美的祭，来到了上帝的耳朵里面，他就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是这样成就的。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医治你心中愤怒或者被其他人的愤怒环绕的人，你需要的不是一次的一次深度祷告，你需要不断的像诗人一样，从一天的开始，睡觉前，然后早晨、中午，把你所有的哀伤、委屈都带到大祭司的宝座前，带到他的面前，让你不完美的祷告借着他能够到的圣所。阿门。因为只有那个馨香的祭是承受了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责罚，成了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依靠。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怒气怎么被抚平的时候，我跟这个翟雷执事，他也要在英文讲道，他交换了讲稿，我看完他的以后我就会讲得更好。他给我中间说了一件事，他说怒气哈，他有一个很朴素的描述，他说什么是怒气呢？怒气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然就不高兴，然后就发火。那这里头他怎么说呢？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包括怒气哈，你要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英文的翻译是 sustain， 他不是把怒气去掉，就是把外面的压力去掉，你还在那个环境中，但是他能够抚养你，抚养你的心，叫义人永不动摇。二十三节他说，你必使恶人，包括我觉得我们的怒气，一同的下亡，流血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耶和华，他说我们要依靠，不是依靠自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对外排解或者是对内压力，是向上诉说。只有向上经过十字架，经过复活，你这时候的愤怒变成义怒，变成真平安。因为没有经过耶稣的义，你不可能有完美的义。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我们堕落的人都是混合的。所以祷告和安慰的信靠呼吁我们，他这时候大卫转了，你要把他现在不再讲他自己了，对吧？22到23节，他整个转向，向以色列人，向我们今天的人，圣灵也借他呼吁说，你们要投靠耶和华，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有智慧的基督徒处理愤怒的最后一步就是卸下你的枷锁。你不要按你自己的方式处理，承认你不能够自救，包括你的愤怒，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你发火，是别人的不义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在儿女管教上的失败，你在带领教会中的失败，你在带领家庭中的失败，带领实验室的失败，带领你餐馆的失败。若是你的配偶生气，若是你惹他生气，你遇上一个无理的老板，还是你自己自我压抑导致的苦毒，还是自我放纵得罪很多人，你都可以借着这样的祷告来到已经成就的平安里面，来到已经成就的愤怒里面来寻求。这个叫申命记，刚刚我们刚念的这个这个不诗篇，就刚刚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念了这个耶利米记，他说耶利米书说在末后的时候我要成就这个平安，这个末后的日子已经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你有什么样的重担，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看到吧，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如果你不经过这个 filter 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要么负原来罪里面的轭，要么负在义中的轭，必须伏在耶稣基督下面，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他成就的温柔和谦卑里面得享安息。阿们。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思想了怒气的三个方面，对不对？怒气的外来的来源，内来的来源，怒气的出路，怒气的平复。我们也明白这些问题导致的究竟一个外在的仇敌，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会怎么样处理？当看到怒气解脱是向上来仰望的时候，不是简单的逃避，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在上帝的介入里面，在上帝已经成就的美善里面，我们真是有一个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患难中投靠他，包括你自己罪导致你的患难，你都可以来投靠他，来得门救，来得救赎。秋雨之福教会在几年前在四川开始做一个事工，就是上访人员的事工，让他们传福音。因为这些人往往都是受到一些不公义的待遇，无论是他们乡村还是什么到省里来告。那这些人中间很多人都已经立志说这一辈子我要跟政府干到底了，所以他们就邀请这些愤怒的群众到教会去，因为这些人是火药桶，你不点他都要着的。所以呢，这王一牧师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啊，你有冤哈，你为什么要到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受理呢？你应该到教会投诉啊。这人就不知道啥，哎，为什么到教会投诉？他说教会掌权的是耶稣基督，是最高的法庭，你到这里来投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的平安临到了，你的仇恨化解了。之后真的这些人有一些人就听到福音了，心被软化了，开始说他们为他们受冤屈的，为他们受走助的是耶稣基督，他们的心改变。真的，我们也盼望在这样的事件中间来思想我们今天在北美比较安逸的人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进入你的安息，在你的平安里面我们找到平安，在你的受伤里面我们被医治，在你的咒诅里面我们得以解脱，因为你自己为我们死了又活了，因为我们的心被软化，好让我们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我们真就得享了安息。这样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